西方音乐史是否就是我们从教科书上学到的那样？西方音乐史是否只有一个版本？对于这些，你是否有过质疑呢？让我们带给你不一样的内容，古典音乐意外史。
古典音乐意外史。大家好，我是主播郭静。今天在古典音乐意外史中，我将继续给大家讲述莫扎特的秘密。安魂曲的约稿人。1791年夏天，一位身着灰袍的男子拜访莫扎特，自称受人之托，请莫扎特创作一部安魂曲，并且付上酬劳的一半作为定金。不论莫扎特如何询问这位神秘的约稿人是谁，眼前这位灰袍陌生人始终都是三缄其口，这让莫扎特感到烦躁，也冥冥中自觉大限将至。要写的这部安魂曲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召唤，这便是如今关于莫扎特安魂曲在背后广为流传甚至神乎其乎的传说演绎。其实啊，指使这位灰袍陌生人叩响莫扎特家门背后的主谋是弗朗茨·冯·瓦尔泽格伯爵。伯爵为何要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悼念亡妻，其二，高价买断作品所述权，好让自己的名字跟随着这些名作流芳百世。莫扎特没写完就去世了，这让伯爵的如意算盘打了水漂。其实莫扎特突然暴毙未能完成的这部安魂曲对未亡人康斯坦茨的影响更大。原因很简单，到了这个时候他俩是如此的缺钱，为了能够拿到全部的酬金，康斯坦茨先后委托了艾布拉和莫扎特年轻的学生索斯迈尔，才最终将这部安魂曲的创作完成。瓦尔萨克伯爵总算是得到了这部完整的安魂曲，得手之后立即开始精心筹划，不仅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还投入大量人力财力，预定在1793年12月14日首演这部瓦尔萨克伯爵创作的安魂曲，还打算自己亲自上台指挥。如果历史按照伯爵的心思发展，如今音乐历史上就会有很不可思议地冒出来一部瓦尔塞克伯爵版的安魂曲。可是自古人算不过天算，在伯爵按部就班地准备着首演时，莫扎特的这部安魂曲却率先由资助者范斯比登男爵亲自弹奏搬上了舞台。这是因为未亡人康斯坦茨将莫扎特的安魂曲版权专卖给了布莱特克普夫出版社。如此一来，伯爵彻底傻了眼，花费巨资购买的乐谱如今却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如此如果不是刻意去发掘莫扎特安魂曲背后故事的人，有谁又会听过瓦尔塞克伯爵这个名字呢？莫扎特的葬礼很悲凉吗？1791年12月5日午夜一时左右，莫扎特停止呼吸。有关他的葬礼，戴纳报告有所记载。7日下午3时，在肖特凡教堂举行葬礼，之后在圣马尔克斯公墓下葬，几位朋友随行。由于风雨很大，大家不得不中途折返。直到上世纪中叶，关于莫扎特的葬礼大家都这样描写。不过翻看当时的维也纳天气记录以及当时教堂公布上说的是葬礼是在6日举行，那么就会有疑义了。 天气记录上指明，六日天气晴，四摄氏度，无风。难道是戴娜报告记错了？其实也未必，因为当时12月7日的维也纳的确是个糟糕的天气，记录上说有强烈的南风导致的恶劣天气。或许是教堂公布有误吧，因为当时有法律规定，除非逝者死于传染性的疾病，否则不得在48小时之内下葬。不论是哪一天，从肖特凡教堂抬出的莫扎特棺木，沿着下午6点之后的漆黑小路，又挑夫挑着来到了遥远郊外的圣马尔克斯墓地。按照规定，送行的人只能送到城门。之后，在电影《阿马迪斯》中，莫扎特的遗体被塞进麻袋，草草掩埋在了公墓，然后在上面撒上石灰。这是根据1784年实施的条令所为的。莫扎特被放在棺木中掩埋也是可以的，只是如今谁都不知道他究竟是被塞进了麻袋，还是稍受礼遇地躺在棺木里下葬。总之，不论怎样，他都必须被葬在公共墓园里，因为当时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享有私人的墓地。莫扎特被葬于公共墓地，在当时是理所应当的事，不存在被旁人指责的缘由。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葬礼分为四个等级，一等是贵族的葬礼，二等和三等是普通人的葬礼，四等是付不起钱的赤贫人们的葬礼。贝多芬的葬礼属于二等，莫扎特的葬礼属于三等。即便是二等、三等中这样的名人，也必须葬于公共墓地，享有私人墓穴，是19世纪之后的事情。在莫扎特死亡之前的1个月，维也纳的市民葬礼中，二等的7人，三等的51人，赤贫人的葬礼11人。这样看来，莫扎特是被极其平常的埋葬的。今天的古典音乐意外史就讲到这里了。索取本期节目的背景音乐曲单，请关注知乐古典音乐的官方微博微信，那里将提供索尼 Harris 正版高品质音乐的下载途径。索尼精选 Harris， 开启您的高品质音乐生活。我是主播郭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